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您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林峰。印度新冠疫情的急速恶化呢，正在牵动全世界的注意力。印度的日新增新冠确诊病例呢，已经连续数日超过30万，医疗资源遭到挤兑，医用氧气供应不足，火葬场不够用，很多病患呢，在等待救治的途中呢，是不幸去世。印度政府疫情防控的这个政策失误以及松懈，还有它所反映出印度社会深层次的问题呢，自然是得到了各方的审视。但是与此同时，中国各个大小官媒以及社交媒体上呢，对印度的这个疫情恶化是进行了铺天盖地的报道，同时呢，也对仍然没有全面摆脱疫情的，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是进行大家的指责和抨击，并且呢，是借机大肆炒作和挑拨印度同西方的关系。美国和西方国家到底有没有抛弃印度？中国表示愿意向印度提供帮助，却为什么没有得到印度的积极回应？北京趁疫情而借题发挥，对离间印度与美国以及整个西方世界的关系，到底能够起多大的作用？时事大谈，今天非常高兴为您邀请到两位嘉宾，就这些话题展开讨论。第一位是人权组织公民力量的创办人杨建立，欢迎杨建立博士。
主持人好，大家好。
好，我们今天第二位嘉宾呢是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欢迎夏教授。
也谢谢主持人，谢谢杨建立博士，各位观众朋友好。
好，我想先来请杨建立博士来谈一下啊，就是的确啊，我们从现在从这个媒体上的这个报道上来看呢，印度的疫情确实是很严峻，而且是呈现一个暴增的一个趋势啊。那么据您的了解，就是说印度目前的这个疫情到底是怎么样？您能不能给我们简单来分析一下，为什么就是说印度在第一轮这个疫情当中啊，表现还可以，但是到了第二轮，就是这波疫情来袭的时候呢，这个情况却如此的这个惨痛，这个问题到底会出现在什么地方呢？
好，的确是，印度的第二波疫情可以说是灾难性的，这个灾难以及它的紧急性超过了疫情发生后的任何国家的任何一个时期。那印度是个大国，13亿人口，在第一波的这个疫情防疫中呢，可以说印度做的还是相当出色、漂亮的。这么大的人口，大家都知道，印度的各种医疗基础设施都还是比较薄弱，在那种情况下，它的死亡率是可以说在大国里边基本上是属于最低的，所以这个成绩还是非常非常大。而正在这个成绩之下呢，在今年年初的时候，这个执政党呢，骄傲的情绪爆发出来了。而执政党还专门通过了一个决议来赞美他们的领袖，也就是现任的总理莫迪伊，说是这个为印度摆脱这个灾难建立多大的功勋等等。那这个莫迪呢，在国际场合也表现出来那种骄傲和自满以及放松。他这个在一月份的时候，这个印度的疫苗的发展也出现了很大的这个进展，所以当时莫迪在这个一月底的世界论坛上还给其他国家讲说，我们的疫苗可以支持其他国家，所以这种自满情绪啊，都就这个言语这个就看得非常清楚。那在这情况下呢，印度政府就开始放松了对疫情的防治，尤其是去年10月份有一种变种的疫情，政府已经关注到，但是他们认为就是说，哎，第一波我们防治好了，这又算什么？他轻视了。到了今年年初，仍然没有告诉民众会有这么一个变种的疫情会出现，然后放松了很多的限制，包括各种集会。而在印度的北方，这个年初正好是结婚的这个高频率。结婚，你知道印度结婚，我不知道您这个主持人还有观众看过没有，我去见过，那真是非常隆重，参加的人非常多，再加上印度是个重宗教的国家，宗教活动非常多，据说有一个教，我不知道忘记是哪个教了，前段时间正好有一种朝拜活动，聚集就是少则十几万人的这么一种聚集，那总理本身也参加上千人几百人的那种集会活动，这个疫情就借着这种聚会然后进行传播了。这一传播不了了不得，所有这个以前印度的医疗的基础设施的薄弱全部爆发出来了， 因为第一波疫情因为它措施还是非常好的，这些短处它的薄弱点全没爆发出来，现在完全爆发出来，把整个国家这个处于一种灾难之中。
好，谢谢杨建立博士的介绍。夏教授，就是说这个印度现在的这个状况，其实让我们就是回想到这个疫情最开始的时候，也就是当年在这个武汉爆发，这个2019年末到2020年初这个武汉爆发那个情景啊，当时中国政府其实是采取了非常非常这个严厉的这个管控措施，比如说整个武汉被封城。那么在其他的地方呢，我们也看到只要有零星的疫情发生啊，都会采取非常严格的这个措施，动辄这个封楼封锁小区，进行全民的这种检测等等，一轮又一轮的检测。可是到现在我们还好像没有看到啊印度采取这个类似的这个措施。那么同样呢，都是这个人口大国，同样都属于是这个发展中国家，您认为为什么印度没办法，或者说他不愿意去借鉴或者说是参考这个中国的这个抗疫经验？
印度呢，应该说，他在早期呢，其实也在学习一些中国的一些经验，但是因为印度它涉及到它的民族体制和它的各种宗教族群呢，各种的矛盾呢，所以当然不可能全部学中国的。那么，在初期你可以看到，印度呢也通过就是封城呢，而且莫迪了那个总理也讲得很清楚，当时他第一次封城，他说如果我们封城那个20天的话呢，那么这样可以让我们避免倒退20年。所以他还是那个非常重视的，所以呢，应该说在前期呢，尤其是印度呢，它的人口呢也比较年轻，所以它那个承受这个就是能力呢还是比较强，所以呢第一波呢，那么应该说还是比较好，但是后来你可以看到呢，当然有产生了这个抗疫的这个疲劳症，那么印度呢当然会有这个抗疫疲劳症，其他的原因刚才也如就是杨建立博士讲的了，那么也都有。那么另外呢，我还想讲一个原因呢，就在第一次封城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我认为莫迪总理呢犯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错误。那么也就是说，他说让大家呢全部那个封城，全部呢就是停工，然后呢，他又做不到，就是大家各自呢就各就各位，那么待在原地。因为印度的农民工那么是以数以百万计的，那么他们呢一旦停工了，他们就没有那个钱可挣，而且呢那个住房他们也承受不起，那么结果呢就拼命的就往农村那个回家去。但是莫迪呢这个时候呢，我觉得他没有采取一个措施，就是说那我给你补贴，你不要回家，你在这待着，那么这就是美国人的做法。那么但是呢就说农民工呢，那么莫迪呢就想就说那我那个关闭交通，那么我关闭铁路让你回不了去。但是你知道印度的农民的话呢，农民工呢他们是很厉害的，他们就走路成群结队沿着那个就是铁路线呢，没有火车他们就可以走回去，然后有的还有小女孩子只有17、18岁的，可以骑几百公里了，骑着路了那个自行车了，自己自行车把他爸爸受伤的那个搭回去等等。那所以你可以看到，那么这一波就是本来说是要封城，本来说是要那个闭关了，大家各就各位，那么那个躲避那个灾难呢，那么其实这个时候呢，反而呢是把所有的印度的农民工呢都全部赶回了每个乡村每一个村子。那么这样我认为这是让印度呢那个就是以后的疫情那个大爆发了埋下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定时炸弹。那么我认为莫迪呢，我对他的那个批评呢是比较多，我认为莫迪那么他在那个整个这一次的疫情的防控中呢，他犯的错误跟习近平，那么跟那个川普，跟巴西总统，还有土耳其的那个总统，还有墨西哥的总统呢，我觉得呢基本上都是比较那个相一致的，也就是说他们呢那么都在早期了那个犯了大错，而且呢那个对就是民生呢和对这个医疗这些东西呢，我认为也没有做好太多的功课，那么而且以一种就是右翼的心态，一种强人的手段呢，那想去控制这些病菌呢，我认为这里边呢是他有那个责任的。
好，谢谢夏教授。我想接下来请教请这个杨建立博士来谈一下，就是说虽然我们看到这个印度的这个疫情的确是这个非常惨痛啊，现在应该说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有一定这种人道主义灾难的这种情形啊，那么也正是由于这个印度对国内外媒体这种充分的和透明的一个报道，所以才让我们对印度的情况有一个比较一个真实的或者说一个全面的一个认识了解，包括世界各国对印度的一个同情。那么当然这个在这个同时呢，中国的大小官媒啊，我们看到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呢，是对这个印度的疫情进行了非常详实的这种报道，铺天盖地，那么形象的描述了这个印度当下的这个惨状啊，特别是 特别是官媒，那么往往是以这种过来人啊、抗疫成功大国这种立场和角度来去对印度看印度的这个疫情问题。那么这个跟武汉当时爆发疫情时候那个情况是形成一种鲜明对比。那么当时我们还记得清楚的记得，就是中国是当局是限制媒体的报道，打压公民记者，封锁消息等等。那么在这两种方式当中，您认为哪一种方式更能赢得这个国际社会的尊重和同情？另外呢，您怎么看中国这次对印度疫情的这种大肆的报道和指点？那么除了这种正常的关注之外呢，为什么您认为为什么中国会对印度这次疫情如此的热衷呢？
对，印度有诸多是一个有诸多这个民生问题的一个国家，但是它的这个法律与民主的这个宪政机制还是非常健全的，它保证了这个国家的这个言论自由啊，新闻自由，这就使得它的疫情可以充分的报道出来，这也使得国际社会能够比较清楚的了解现在印度人的这个疫情的状况。那么我们反观这个中国那个疫情最严重的这个去年的年初，我们知道啊，很多的事件发生，大家记忆犹新，尤其是李文亮的事件，仅仅是在一个微信的一个朋友圈里发了一个消息啊，遭到那样的厄运，那更不用说很多其他的公民记者啊，还有这个包括一些国际记者试图去发掘真相，都是这样受到各种打压及限制。到今天为止，对于中国的那段疫情到底是什么状况，实际上大家并不十分了解，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的国家不能谅解中国的原因，就是说你那段时间因为掩盖了真相，而且向国际社会发送了一种信息，这种信息很可能就是误导性的，这使得很多国家在防疫的初期都产生了很大的失误。当然这不是主要的原因哈，还有一些本国家其他本国家这个领导人还有体制的一些原因，这其中一个原因。所以当然就是说你如果用这个打压新闻打压言论自由的方式掩盖疫情的话，当然你不可能得到国际社会的这个同情啊。那么也正正是因为是这个疫情发生在中国，疫情这个被中国政府所掩盖误导了世界，到今天为止全世界对中国的负面印象非常深。那在印度同样是印度人对中国没有信任感，没有任何的信任感。这就是为什么这一两年来就是印度和中国进行不断的冲突，所造成了很多的两国之间的摩擦，也造成了今天中国政府因为知道印度疫情的情况，他把他印度看到是一个敌国，而且是他非常看不起的一个敌国，然后他觉得你的制度和我不一样，你看你的制度多么糟糕，你和这个其他的民主国家结盟，尤其是靠近美国，你看你多大的灾难。所以他的报道是非常全面的，但报道的字里行间你可以看出中国的这种自满和自傲以及幸灾乐祸的那种心态。
好，谢谢杨建立博士。夏宁教授，就是我们看到其实这次啊，中国政府实际上还确实是在比较早的时候呢就提出来希望能够提供援助。有一种可能呢，就是说中国可能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机会来在一定程度上啊修复跟这个印度的关系。而且中国现在表示他已经几次提出来向这个印度提供援助或者帮助。可是到目前为止啊，我们看到这个印度方面就回应的非常的冷淡。那么这个印度总理莫迪实际上今天的时候呢也发出了一个推文啊，那甚至是感谢了美国总统拜登，甚至是感谢了这个俄罗斯总统普京，但是对中国呢是只字未提。那么中国的官媒有一种说法，就是说这是印度人对一种这种印度人这个作为一个民族啊一种所谓自卑的心态在作祟。那么也有媒体说呢，这是印度呢被西方裹挟，尤其是我们看到就是在年初的时候，这个印度跟美日澳呢三国组成了这个四方联盟啊，四方这个机制，所以说会被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这个西方的这种影响。那么事实，您认为事实是不是这样？那么您认为为什么这个印度在中国的这种几次提出要帮助下呢，反应并不积极呢？
是，我认为，中国政府现在的心态了，其实是一种阿 Q 的心态。为什么说是阿 Q 心态了？你可以看到这个阿 Q 了，那么他把吴妈了给就是搞毛搞火了以后了，吴妈在那个就是伤心那个哭爹叫娘的时候， 阿 Q 呢，结果反而呢就忘掉了他过去干的这些事情成为这个灾难的根源，结果他跑去了还看热闹，那么还在那儿就是幸灾乐祸了，结果遭了就是我们看到赵老太爷的一顿文明上的教训。那么我认为中国政府呢就是这样的，因为呢世界的这个大灾难，那么近从印度来看，远从美国来看，那么都是因为中国政府的无能呢，那么在第一时间呢掩盖信息了，那么这样造成的。那么而且你可以看到印度尽管今天呢确实是灾难深重，但是你可以看到它跟美国呢，那么第一位时间呢也都进行合作，美国呢 CDC 呢，那么疾控中心的专家呢也都马上入场。那你可以看到印度呢它的这种公开透明确确实实能够保护了那个全球其他国家。因为我们知道印度作为一个大国，如果它失控，如果它不透明，那么它给世界造来的那个第二波的这种冲击的话呢，恐怕呢那个不会低于就是中国了给世界带来的第一波的冲击。所以我认为印度呢现在是做到了它该做的事情。那么另外呢你可以看到就是印度呢作为一个国家呢它在过去的几年其实跟中国呢一直想那个拉近关系。这就是为什么印度加入了中国当时也是非常积极的那个构造的金砖四国联盟。那么金砖四国联盟当然后来变成金砖五国，那你可以看到金砖四国联盟那么其实是成为，或者金砖五国联盟其实是成为这次受中国的这个灾害这个荼毒了最深重的国家。那么无论是巴西还是印度还是南非还是俄国了，都是非常那个深重。那么但是同时呢你也可以看到了印度呢，那么他就像刚才杨经理博士讲的，那么他没办法相信那个中国，也就是说他的一种信任关系了现在那个不存在了。那么所以当中国政府呢，那么要幸灾乐祸，或者是说要想入场，他入场到底目的是什么？目的是要那个推广他的那个就是疫苗，还是想拿到第一信息他不愿意分享的？那么还是说那个中国政府呢想在这个时候通过宣传战证明他的体制又优于那个民主体制了？那么所有这些东西呢，我相信呢，那么印度政府呢都是没法那个就是信任中国政府的。那么同样的，那么在这么一个国际的一个较量中，那么当然那个四国联盟，那现在你可以看到印度呢是逐渐是在倾向于四国联盟，而且四国联盟现在对印度的反应呢也是非常的那个积极。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美国还是澳大利亚，那么还是就是日本呢，你看在第一时间呢都已经那个送了各种那个急救用品。那么所以我相信印度呢现在其实非常的清楚，那么他已经认识到在金砖四国的他原来的这个联盟和现在的四国联盟中，他到底该偏向何方？那么我觉得现在已经是非常清楚了。也就是说，其实是中国的外交了，尤其是睦邻外交了，我觉得是一个重大的失败。
好，谢谢夏教授。杨倩李博士就是说，现在中国一方面是嘲笑，或者说以一种很异样的这种心态啊去看印度的这个抗议，包括现在出现的这种灾难。那么另外一方面，中国官媒也在大肆炒作美国在这次印度疫情这个爆发当中啊所扮演的一个角色。那大致上我们看到这个路数就是说，认为美国对印度帮的不够，没有提供这个美国最好的这个疫苗，包括辉瑞啊，像莫德纳现在美国比较主流的这两款疫苗，而只是承诺呢提供自己，据说是用中国的官媒的话说是自己不要的这个阿斯利康这个疫苗。那么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说美国对印度到底是不是不够厚道呢？
这个显然是中国政府还有中国媒体的一种挑拨。我们知道印度啊，在冷战时期它是一个不结盟国家的老大。所谓的不结盟国家就是说我两边都不靠，我既不靠你美国也不靠你苏联。但实际上呢，由于巴基斯坦当时在冷战中比较多的靠了美国，所以印度就自然的靠了苏联。所以在这个冷战结束后啊，印度为什么经济发展速度比较慢，就是因为它长期接受了这个俄国的苏联的那套计划经济的想法，使得引进外资啊非常慢。所以在这个最近几年呢，印度它非常努力的走出了一步，就是刚才夏教授所讲的，一开始它并不想和中国交恶，但是两个邻国又是两个世界最大的国家，人口最大，竞争是在所难免，而且呢是两个有一夙愿的国家，而且是两个制度不相通的国家。印度的人民对中国政府是绝无任何信任感的，如果你到那些访问，你要仔细深入的跟他们聊的，根本没有任何信任感。所以印度可以说在过去几年里非常努力的走出一步，就说我不从以前的这个不愿意得罪中国，然后不结盟， 到和美国结盟，明显的结盟，可以说是一个以价值为基础，然后又以战略安全为考量的这么一个结盟。这个结盟是可以说在去年刚刚开始，这时候发生了这样的疫情的话，那中国政府尤其是这个去年还和这个印度之间有军事上的冲突，这时候你说你的表现，你说我真诚，中国政府一直讲我真诚的伸出援手，实际上那个援手是很不真诚的。你看他那个报道中的字里行间讲的，你有什么要求你告诉我，他居高临下让你来，让印度来求他，而且一种幸灾乐祸。在那个挑拨这个印度和美国的关系中，当然他用了很多的假信息了，包括说美国不管啊，什么这个疫苗是这个什么是这个质量不高啊等等，这些都是虚假消息。实际上的情况是什么呢？我对美国政府是有批评的，在这问题上，实际上美国政府的反应是不够迅速的，我觉得可以再早几天反应，因为第二波疫情现在有十几天了，那实际上应该更早的反应。但是现在美国政府已经在25号两个国家安全顾问已经和印度的国家安全顾问通了话，总统和总理通了话，这个承诺已经非常清楚了，在几个方面。第一个是提供制造氧气的这种设备以及其他的这个防疫所需要的紧急设备。第二就是疫苗所需要的原材料及疫苗本身。那个 AZ 疫苗啊，不是说美国人不用，它是一种战略储备，而且有大部分还没有经过 FDA 的最后的批准，还有5000万只，批准完了以后6000万只就可以这个分享给印度还有其他国家。另外呢，就是派他的这个专家。同时呢，美国在考虑使用他那个国防生产法案，能不能动用那个法案来帮助，从军事上战略的角度上来帮印度度过这个难关。实际上我刚才夏教授也讲了，像澳大利亚、日本等等国家，都德国、英国都伸出援手，我觉得印度可能会有一个评估。第一，他对中国的疫情的疫苗本来就不信任，你要是读那个印度的报纸的话，有很多关于中国疫苗失败的一些报道，他本来就不信任。第二，他评估了一下这些国家的援助可能对他度过疫情可能是基本上是 OK 的了，但这个是很难评估的啊。但是你现在要接受中国的这个援助，很可能就破坏他努力的走出了一个和美国结盟还有其他民主国家结盟的这么一步，这一点的损失是多大，他们可能还是有很多的考量。
好，谢谢杨博士。夏教授，我也想听您的看法，您对这个问题您怎么看？就是说西方啊，特别是美国，是不是对印度不够厚道？那么您认为中国拿这个事情炒作啊，来挑拨印度跟美国的关系，它这个战略，这个战术能走多远呢？
对，首先我们知道阿斯利康了，其实在国际那个防疫市场上了，疫苗市场上也是非常紧缺的。那你可以看到，因为欧盟了，那么他们也急需要阿斯利康，现在在不断的给阿斯利康公司呢施压了，就是要他们提供各种疫苗。那么另外呢，你可以看到美国的两款疫苗，一个是 Moderna， 一个是 Pfizer 了。那么它的两款疫苗，它的一个非常高的一个要求就在于冷藏，而且是零下那么几十度的这种冷藏。那么这个对印度来说和印度的基础结构来说呢，这也不是这么现实的。所以你可以看到为什么在美国也要急于就是推出这个强生那个疫苗，因为强生呢，那么它也就不要求有那么多的就是那个温度的要求了等等。那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些支持呢都是比较现实的。另外呢，因为阿斯利康呢是印度在生产的，那么印度呢，我们不可以低估了，印度是世界上具有最强生产疫苗生产能力的。刚才呢，杨建林博士也讲到，你可以看到莫迪呢，也很踌躇满志，觉得我们可以那个支持其他国家各种疫苗，因为印度它的生产能力现在世界上最强的，那么它很快可以生产到那个上10亿的这个疫苗了，都是没有问题。那么所以呢，美国呢和西方国家呢也都会在帮助印度呢，一方面稳住，另一方面呢让他们呢能够呢就是加快他们的生产了。那么所以我相信呢，印度的自救能力和印度的侨民呢，他的这个帮助印度的这个同心协力的这个帮助呢，我认为比中国呢应该要强一些。尤其最近我们看到无论是谷歌的那个首席那个执行长官，还是我们看到微软的首席执行长官，那么他们都是出生在印度的。那么所以我相信呢，印度的侨民不仅是在美国，而且在欧洲，而且在我们看到东南亚了。那我相信他这种动员和对那个印度的这种关怀和支持了，我相信这里边恐怕是会超过，就是他的能力 和他的这个支持的这个热情呢，我觉得恐怕会超过中国海外华人。
好，谢谢。杨建立博士，就是说现在啊，大家的一个预期就是说认为印度啊这个疫情更严重的这个疫情可能还在后面，那现在虽然已经非常的这个危急了哈，那么您认为就是当这个印度最终能够把这个疫情控制住之后呢，这件事情对于印度跟中国的关系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影响？
就要看疫情到最后带来多大的灾难。如果是这个，我觉得不管怎么样，莫迪这个政府可能未来的选举中会非常危险。现在很多的这个反对的声浪已经起来啊，你可以很非常明显是他们的错误啊，所以这个对于这个莫迪下台可能是很大的一个冲击。莫迪下台以后，可能会对印美的关系会有一定的这个有一定的影响。至于说怎么影响，我们还在拭目以待。那印度人，我们刚才讲了，他对这个中国是没有信任的，这个是不会通过疫情的灾难多大会改变。那疫情越大，灾难越大，最后他会把这个源头想到源头中国，他更加的这个痛恨。而且在他的主流媒体，我经常看他们的主流媒体的文章，因为我和他们有一些合作的关系，我会看到他们的很多文章都在讲他比美国的主流媒体抓中国的疫情的源头这件事情更加的这个重视啊，又经常有这样的文章。所以就是疫情越严重会越增加印度人对中国的这种这个敌视啊，是中美印中关系不可能是真正的好。但是如果在帮助印度的过程中，美国其他国家做的不好，会使得这个印度可能会想我和中国政府关系更好一些，实际上有一些反美情绪也在出现了。刚才夏明先生已经讲了，就是说印度的侨民会做的比这个中国侨民帮助这个中国会更好，非常重要，这讲的非常好。在拜登政府的高官里边，包括副国务卿级的，包括这个国家安全委员会主任级的，有很多的是印裔人，更不用说这个副总统是这个印裔的，是属于印裔美国人。所以我觉得这方面他不会不重视和印度的关系的。
好，谢谢杨博士。最后还一点点时间，请夏教授来谈一下，就是您认为美国还有西方国家还应该做一些什么，采取什么样行动来帮印度来渡过难关，那么印度自己可能需要在哪些方面也需要做一些改善？
是对美国来说呢，因为刚才杨建立博士也讲到，因为莫迪呢他自己呢犯了一些错误，包括他的有的许多的做法呢也有点破坏民主往专制的方向走了。那么所以对西方国家来说确实是有一些难处，到底你是挽救莫迪还是挽救印度，这里边呢是有不同的意义的。那么我认为西方国家尤其现在那个拜登政府呢已经承诺，那么他们会那个就是出大概是100多亿的美元的这些援助来帮助第三世界国家。显然呢印度呢成为很大的一个方向。那么我认为目前呢只要是美国和西方国家能够在紧急的援助上帮印度一把，那么同时呢能够帮印度呢能够在生产那个就是能力上了制造能力上了不要崩溃了，那么我相信印度的自救能力呢应该还是那个非常强。那么总的来说，我认为对于西方国家来说呢，那么这个时候应该就是考虑到，因为美国那个在拜登的那个下面跟川普下面还是有点不一样，因为川普提出美国优先，那么拜登的话呢，尽管现在他在国内有很多的问题，尤其是要让美国人能够打上疫苗了，但是呢我相信呢拜登呢会更多的去帮助印度，所以我觉得西方国家这次在印度问题上其实非常团结的。
好的，谢谢夏教授。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再次感谢杨建立博士和夏明教授参加我们的节目，嘉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感谢各位观众的收看，我是林峰，我们下次节目再会。